Hello， 大家好，我是圣结石，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圣结石话实说》。现在呢是我的晚上9:35。那么必须要说，这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第一次出到外景。我现在人在台中的某一间饭店里面，但是哪一间我就不方便说了，因为你们也没有到很想要知道。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就是没有特别来宾。好，那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好，那为什么一个人还要出外景呢？那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没有欸，因为我今天其实是要做别的工作，那所以来到台中。那既然来到台中，那我又答应说，也不是答应啦，就是说我希望可以每一天录 podcast， 陪大家上班上课，然后做事睡觉。所以我觉得即使在外面呢，还是要非常刻苦的哦，刻苦耐劳。我们这个客家人勤俭持家，就是应景的那个精神要拿出来哦，就是要好好的给他做下去。那么今天如果你们觉得我的音质不太一样的话呢，因为今天我的麦克风使用的是Shure 的 MV88 Plus 哦，是 Shure 台湾的总代理赞助的，谢谢你们。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主题哦，就是打工最难忘的回忆哦。相信大家都有打工过吧，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成功人士，或者是你现在早就已经年收就是百万千万亿了，就是你最初的时候应该有打过工吧。我觉得一定要啦，就是无论你就是未来你早就知道你自己要创业，或你要继承家业，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根本就不需要工作，我其实不需要有这些收入，我就可以过得很好的这样子的人，就家境不错的人，我觉得你都要历经打工这个过程。因为打工真的会让你就是有体验到很多事情，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要说学习啦，我们不一定要讲到这么正面，而是就是当你在这个打工的过程当中啊，跟例如说一些同事啦，或者是客户啦有交流的时候，有没有，我觉得那些体验真的是用钱换不过来，你懂吗？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经验。那我来分享几个我自己在打工呢就是比较难忘的经验好了。就是其实我曾经做过便利商店的店员，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猜猜看是哪一家，如果你猜对的话呢就没有讲，这样子还是稍微猜一下，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那我便利商店店员其实也做的不是很久，好像做了差不多也不过2-3个月吧就没有做了，因为觉得不太适合自己，就每天都要站在那边，然后就不知道就是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便利商店店员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打卡，下班时间了哦，已经是你自己的时间了，然后你才可以开始补货。我觉得超不合理，因为补货就是工作之一啊，所以那为什么一定要先打下班卡之后才可以开始补货？我觉得这点超奇怪的，所以我就很看不下去这样子。那我觉得在便利商店最难忘的一个经验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大概高中，然后我就想说打个工嘛，然后朋友就介绍我去他的这个之前工作的便利商店去工作，我就好，然后我就通过了这个面试，那就要来上班。那我上班第一天当然还是在熟悉一些东西嘛，那么第二天要上班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哦，那时候我第一天上班是星期五啊，然后我就在那边上班了。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呢，也是到了差不多快上班的时间，就差不多好像下午4点左右吧。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啊，怎么办？这风雨这么大，就是还要上班吗？或什么？当然，其实这是废话，因为便利商店没有在因为台风天而休假的嘛。所以便利商店的店员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就是没有在跟你什么那种台风假啊，然后什么年假啊这种没有。那我想说，好吧。就是我在出门之前呢，我就有一种那种使命感跟觉悟感，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这就是职人的精神。有时候我们看那么多那种日本的节目啊，不是很多职人精神吗？就是他们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服务或是这样的品质，这个拉面做到最好的状态。那每次都觉得说哎，台湾怎么会就是这种职人精神好像比较少哦，没有日本那么厉害这样子。我想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到了我们年轻人的时代了，就是我们要来出场了，这一代的职人精神就由我们来去做担纲。好，我想说没关系，3:30差不多这个时间了，风雨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没关系，我们职人精神好勇往直前去给他走。途中呢我就穿雨衣嘛，然后途中就是哇真的风到啪 就是这样子的风声啊或什么真的很大，然后你也知道台风天是很危险的，就有时候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巨响，例如说可能谁的水塔又掉了或什么招牌掉了还是什么的，所以非常之危险。但是我就想说好，我不会被这些事情吓到，但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毕竟去上班你真的不能穿拖鞋，虽然我只是在便利商店打工的一般的工读生而已，可是我觉得职人精神给他拿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穿这个拖鞋去给人家交代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布鞋球鞋子给他穿起来。好，我们就这样穿，那想当然了，其实都已经湿了啦，非常的难受，那脚然后里面有袜子嘛，然后整个都是湿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职人精神，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非常艰辛的走走走，然后风其实也很大，然后旁边的车子其实也都很危险，有些还骑机车嘛，就是吹吹着旁边的机车还倒掉还是什么的，然后一切的一切都走向非常的危险，但是我觉得一路虽然说很困难，但是步步为营，我们步步前进，那直到终点，终于距离这个便利商店已经差不多一分钟的走路的这个路程了。有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最后的 20%才是最大的 80%， 这是什么意思呢？哦，例如说一般人不是都跑跑步机大概30分钟对不对，你前面25分钟的时候其实都还算轻松，都哎还算 OK， 这样有点喘但是还 OK 还可以接受，但是最后那5分钟最难最砥砺人心哦。你可能会想说哎，还是我就现在就放弃就好，反正我已经跑了25分钟了没有差啦或什么，然后你又开始觉得很喘哦，所以你后面的最后那5分钟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个 part 哦，所以以重要程度的话它可能占了 80%。 你最后的训练，例如说运动员他最后的训练，他其实就在训练的最后的 那个 moment， 不是那个 moment， 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的 20% 反而是最重要的 80%、哦、类似是这个意思，有点饶舌了，但是你们自己就是听不懂的话反复再播一次。好，终于历经了几番波折，这一路上真的有欢笑有泪水还有雨水还有风，不知道就是哪里来的水我也不晓得，一路走来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就是一路有你有我，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还是成功的撑过来了，成功到了便利商店。我踏进去的时候我不夸张，里面正在值班的店员都在看我目不转睛的，我在想或许他们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负责任的年轻人，职人精神，外面风雨这么大还要跑过来，非常非常佩服这个年轻人。店长如果透过那个 CCTV、哦、看到我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我就这样充满着自我幻想的陶醉之下呢，就是缓步的走入了这个员工的休息室、哦、准备要换衣服这样子。此时此刻店长就突然从楼上跑下来，就说哎，盛杰你怎么在这边，然后我想说其实也不用太压抑吧，就不用这种小事情不用到夸奖或者当面夸耀，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点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那店长就说今天没有你的班啊今天他那天星期五有我的班，星期六其实没有排我的班，然后那天是台风天，然后我以为我自己要上班，我没有搞清楚状况，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是新人嘛，我搞不清楚我自己的班表，我其实是星期日要上班不是星期六，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惊讶的看着我，不是因为就是觉得我很厉害好不好，就是他们觉得说哎，你今天怎么会过来这样子，而且还走到员工休息室就准备要换衣服了，然后说今天没有你的班的时候，我说是哦对对对，没有，就想说就台风天嘛，就是大家也辛苦了，来看看大家，谢谢前辈们，然后谢谢店长。好，那个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先离开了，谢谢。然后我就刚刚那么那个局部艰难，那么步步为营、哦、非常非常这个辛苦刻苦的路程，我就全部的再走回去了一次。回到家之后呢，就是全身都是风雨的那个痕迹嘛，就是水啊，然后很脏的一些泥啊叶子啊什么的，然后脚啊那个袜子全部都湿了嘛，然后就再洗了一次澡，对，然后今天零收入，然后还干了这么多事情，真的是有够蠢的，我蠢到爆炸。好，这是我在便利商店我觉得打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啦、哦、那后来呢还有一次是我大约我想一下是什么时间哦，那时候好像当兵后在20岁至21岁左右，那个时候呢我在中和的这个新南夜市的一间牛仔裤店 那在打工，我是里面的算是正职的店员，那在那边工作好像有差不多半年一年左右，真的有点忘记了啦。那在那边呢，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算是中年妇女这样，然后就走进来了。那其实很正常啦，因为我们那边主要客群确实也大部分都是中年妇女这样子，那我就来招待了一下。那我们这个店员还是要做一些推销行销的，那我们就跟他为他介绍了一下这个牛仔裤，然后说、有一些中价位的啊，有一些高价位的，通常都会这样子嘛，店员要先从中高价位的去推。那、如果他预算真的没有的时候，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移动一点点，变成有低价位的、那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可以卖贵的东西。那我在介绍他就一副就是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就是没有啦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有点奇怪啊，这不像一般的客人这样子，因为毕竟我这个算是接客人的那个经验也算是真的非常丰富了在当时候。那他就说没有啦，没关系，我要找一件牛仔裤，然后那件牛仔裤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你帮我找看。我说好，没有问题，因为那件牛仔裤我知道其实就是低价位的一件390的一件牛仔裤，有点喇叭筒的，然后是中高腰的，然后我就去那边找，帮他找了，然后他要的尺寸是 M 号，但是其实很明显他不能穿 N 号，因为他可能要穿到 XL。 那我就说你这个 N 号是你要穿的吗，我就拿给他看了。他就说对没错，就是这件，那这件的话我要四件。然后我就说好，你要四件没有问题，那我这边帮你找，但问一下说这件是你要穿的吗，因为如果你要穿的话你要不要试穿看看才会知道说尺寸合不合。我很担心说他买回去之后又要再回来退，这样子也很麻烦。然后结果他就说没有没关系，我是买给我女儿的。我说了解，买给女儿的没有问题，因为我那边确实有很多的客人是妈妈买给女儿帮儿子帮女儿买的，这很正常。我就说好，那没有问题，那我这边帮你包起来。那想问一下说，因为我们卖牛仔裤长裤的话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裤长，所以要改这个裤管。所以他就说他要改到例如说差不多例如说三公分四公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个你要确定哦，因为如果他留长一点点的话你要再改短这很容易，就他回去穿一穿试穿之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太长了，再改短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从短要改到长的话就很难，因为他就接不回去了，你懂吗？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就是不要一次剪四公分，你可能先剪个两公分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有一点点长，到时候再回来修，修是免费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反正你就帮我剪就是四公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我这是真的很担心，因为这种客人的这种纠纷就帮忙买的代买的，然后结果后来又真的不行了，那这个纠纷很麻烦，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就闹到好像双方会有点撕破脸的感觉，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同时这个裤子就是好就让他退回来了，我们钱退他，这裤子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卖，因为他就是明显就是短了很多，然后已经被改过了，大部分的客人就不会再想要就是这样子的裤子嘛，就很明显是别人退回来的。我就请他再考虑一下，他就说其实因为我女儿已经去世了。然后我说了解， sorry 对不起，所以你是要帮你女儿买这件牛仔裤，但是她其实已经去世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结账。反正我就OK 好，这边结账。然后他就说因为今天呢是他的生日，那他生前的时候呢很喜欢很喜欢穿这一款牛仔裤，然后就是你们在卖的这款牛仔裤，所以每年他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来买牛仔裤给他。然后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很温馨的故事，但是我的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就觉得然后就送他离开之后呢，那店长也就是证实了，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她真的是每一年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她就会来买，那可能就是她的女儿生日她来帮她女儿买这个生日礼物，也是蛮温馨的。但是妈妈你可能要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女儿有时候 也会长大，你记得要再问一下说她的尺寸啊。如果真的要改尺寸的话我还是可以帮她服务，那也不要说因为她很喜欢穿这个款的牛仔裤嘛，你还真的每一年就买这个款，然后一次就买四件嘛，那这样的话41、42、84、32，你这样子起码买了十多件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我不知道你女儿是作何感想，但是我觉得可 可以再考虑看看啦、哦、不过这个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哦、还不错。有时候每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啊好好哦，不知道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就是别人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例如说帮我生日的时候还买东西给我或什么的，就你们会这样想吗？还是只有我而已？就例如说我们有时候不是看例如说电影或者是参加那个丧礼的时候，电影里面美剧里面的丧礼的时候，就是跟有些人不是会哭得很惨，或 有的时候不是美国的那种大家轮流讲一些那种称赞表扬这个去世者往生者的这个话语吗？我有时候就会在想说，如果今天要是我去世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作何感想，不知道大家会讲出什么样的话、欸、会很称赞吗？那称赞会是什么方向啊？好想知道哦，真是的。算了，这些画面我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看到。不是很负面，我没有很负面，我只是觉得很好奇而已，所以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哦。好吧，那没关系啊，那就算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要把时间再倒回到更早以前，差不多在我15、16岁的时候，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在做业务，然后是卖儿童刊物的，有时候在国小啊或者邮局的门口，就是会做一些销售跟推销。我们还蛮喜欢去天母的，因为天母的人我也说实话就可能经济能力会稍微比较好，我说大部分啦，不是说全部，大部分可能经济能力也比较好，所以一旦他认可了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好，那他就会接受，然后就会花钱去买，刷卡或什么，就很没有悬念，因为他们的预算会蛮够的，口袋够深，所以就不太会有那种啊、哦，我很认同，我也很想买，可是我真的没钱这种状况。那有一次呢，就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妈妈这样子。那其实说是妈妈，但是她的小孩可能也是那种小一生、小二生那种，就是真的很年轻啦。哦、然后也很漂亮，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进行推销之后呢，那他就当场也订了这个刊物嘛。那后来呢，后续我们就要去送书给他，因为你订刊物我们会送一些那种像百科啊或者是像字典啊那种工具书等等会送给他这样子。那时候就跟他约好时间，然后我就送过去了。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正逢就是我开始要独立起来，因为一开始都会有一个主管来带我们嘛，那一开始可能都是由主管来主讲，那后来就慢慢的就是由我主讲，可是主管在旁边，那后来就会变成说哎，开始自己可以能够独立去作业独立去面对客户的时候，他有一个有就是有阶段性的嘛，那那个时候正逢就是我要独立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当时呢上楼的时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错。那那个时候我是很少有机会去到天母人家家里面，那我跟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从小家境可能不是那么好这样子，我去到这个天母这个住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惊为天人，因为有一些很明显 你大家想想看、哦、在差不多10年前、哦、10几年前、哦、就家里面有很大很大很大的电视，然后比一般的电视都还要薄，那个时候要看到这样的电视是非常难得的，我从来这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电视，但是结果人家家里面就有，然后那个地板很漂亮很白，然后很家里面很干净，然后还有就是佣人在那边打扫，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吗？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就对这个天母的住家都会感到蛮好奇的，也都很期待很喜欢去拜访这样子。那么这次难忘的经验呢，是确实是很难忘，我就去到人家家里面，那明显当然确实也是一个家境很不错的环境啊，感觉就家里面的摆设啊或者是装潢什么的都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然后也很干净整齐，然后因为那个时间点是下午时间，所以说其实小孩子也还没有放学回家，他也不用去接小孩子，所以他是一个人在家，因为通常都是送完书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但是他就说哎，可以先进来坐啊，然后喝杯茶这样子，然后我就脱了鞋子就进去，然后就坐下来这样。那结果没有料到的事情是说，因为原本他外面是有披一个有点像是外袍这样子 的东西，他就进去房间，可能他就做有点做他的事情，然后一边聊天一边讲这样子，就闲聊一些就是哦，那你们都还是学生吗？然后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说啊什么，然后就聊一些彼此的一些这大概的状况这样。那等他。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身上只穿着就是一件马甲，就 真的只穿一件马甲，然后但是那个马甲是上半身那种啊，很明显就是例如说胸部会展现的非常好嘛，然后就是前凸后翘那种感觉，但是下半身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那种开高叉还是什么那种，就是因为那样子的话是真的有点太情趣了啦。对，那下半身我记得是有穿其他的这样，但是就是上半身是一个外露式的马甲这样子。那当时因为其实我才四五六岁，其实对很多事情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对于这方面真的不是很清楚，那但是还是有基本的这种理解，就是还是有基本的就是生理方面的理解嘛。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为什么会要穿马甲这样子，但是因为她身材也很好嘛，然后我刚刚讲过她又很漂亮，然后家境又环境又很不错，对不对？然后小孩又不在家，对不对？然后重点是在闲聊过程当中，她就跟你说她的先生在长期就是出差嘛，最近都不会回来这样。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听懂这个意思，我并没有听懂，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说，哦，那个丈夫长期在外出差，那一定很辛苦，一定是做很大的事业，然后可能是收入会很丰厘那种感觉，我的想法 就这么单纯这么简单，就这样喝了茶，然后还他还泡茶给我，然后还可能还请我吃一点小饼干这样子，然后我但是我因为主管有吩咐说大概什么时间点就差不多了，所以我大概闲聊完一下之后我就离开了这样子。那离开之后呢，回到主管那边之后，然后后来我们回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同事跟还有那个主管们，就有时候会定期的去算是开会或者聊闲聊一下，说彼此的一些客户状况啊或什么的。那有时候也可以就听一听，然后也有学习这样子。那我也分享我的，然后所有的男同事，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就也只有男同事啊，所有男同事跟主管全部的人都在骂我，他们都觉得说，难道他都已经暗示了这么多了，你还搞不清楚吗？就是他就一直在跟你讲说，他就是老公在外面出差，然后他就一个人都在家里面这样子，闲着就是很寂寞啊，把外袍脱掉，然后穿马甲，然后这上半身这样子都给你这样看到，然后那个小孩子也不在，然后就这样子那么悠闲的一个下午时间，离放学时间还有差不多两三个小时，难道你都没有想过就是这是什么含义吗？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哎，我才十五六岁，虽然我那时候外表因为可能我就之前就讲过我有点老在等这样，所以我看起来有点像差不多二十二一那种大学生嘛，我想说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吗？因为我真的没有理解到，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我也不想要假装了。我后来是那个时候是觉得说，哎，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还真的有一点可惜，因为毕竟这也是人生的经历，你知道，也是人生经历的一种，所以啊，没有体会到这样子，然后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有一点点觉得啊，原来我没有搞懂那种感觉，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也是对我而言是蛮印象深刻的，真的蛮硬，真的蛮印象深刻的。哦，很硬很硬，唉，我至今讲起来都还是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觉得说好险啊，哦，真的是好险，就是好险我那时候不懂，所以那个非常经得起诱惑，可能这个妈妈，哦，这年轻的女生妈妈也在想说，哦，这个年轻人也算是蛮有定性的， 哦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孺子可教，也不是说每个男生都一样那么渣嘛，哦，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专情或比较纯情的，啊，殊不知其实因为我才十五六岁，所以我真的不懂，我是真的不懂，哦，不是假的，对，那个时候我是处男，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过第一次，所以我是真的不懂。好啦，来换下一个好不好？我还有一次的经验也是在西南夜市，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摆摊，大约时间点我记得在当兵之前17、18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在那边跟认识的朋友，就是他是开饮料店的，我就在跟他租了这个位置，然后在他前面摆摊。那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重大的事情，在中和地区可能很多人就有听说过，就是这个有一点算是这个官商勾结啦，就是他整个西南夜市一整条街呢，就店家他自己的这个店都是他们自己的嘛，房东的嘛，哦，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马路是公有的嘛，对不对？原本这个算是什么店家跟马路中间的那个骑楼的那个路有没有 原本呢也都是公家的，这样就是政府单位的，这个被称为叫做麒麟地啦。结果他释出，但是他没有要跟房东们讲哦，大家都不知道。那他就变成说有一个算是可能是生意人哦，也有可能是黑帮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全部都买下来了。那买下来之后呢，就开始要跟房东们要来收钱收租了哦。那所以说我是摆在人家的麒麟地上面，那块地经过了调整之后呢，变成是这个黑帮买了这个地。哦、有可能是生意人、哦、因为我为什么会讲黑帮，我到时候后面会再讲。所以这个地可能真的是他们的，可是有一点不符合，就是他的那个程序可能不太正当这样子。那因为如果这房东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也很有可能会想要买下来啊。按理来说优先的应该会是房东们去买或是什么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收到通知嘛。好，那现在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来跟房东要钱，那房东当然不想给，就觉得说莫名其妙这样，拜托店都开了不知道几十年了二十多年了，然后你们还在那边突然间要跟我收租，很奇怪。然后他们就这些流氓跟那个黑帮就会来滋事这样子，就例如说他们会在你的这个店门口做铁链哦、不准客人进去你的店里面，因为店是你的嘛，那你就开店。但是问题是客人要走进你的店里面的话，会经过我的麒麟地、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不允许，因为你没有给钱、哦、所以这件事情就闹了蛮多新闻，然后也闹了一阵子这样。但是后来还是就是不是能够被很妥善的处理。好，重点就是因为我是摆在那块麒麟地上面，但是我是有收，我是有缴租的，我是缴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后面的店家嘛。我的朋友店家是缴给房东嘛，所以他大概是逻辑是这样，而且常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后来呢，就是这些可能这些流氓或者是黑道，他们可能就没有收到钱，所以除了这个锁链啊，或者是建那种巨马、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之外呢，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就是年轻人哦。黑衣服的年轻人就会在那边闹事这样子，就会要跟你收钱啊，然后在那边赶你啊，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言语上面或者是其他部分的一些恐吓等等的。其实对于我而言的话，我的角度其实很简单，我是摆在这边，我一直都是摆在这边，我也有付钱。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这个钱的话，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已经付给里面的店家了，如果你要这块钱的话，你要跟里面的店家要，我没有办法给两份。如果一个月假设是15000的租金，我已经给过15000，我不可能再给15000出去，那这样的话我就变30000块租金，然后我要给两边，不太可能啦。所以无论如何我只是租客而已，就是你跟我谈没有用，你要跟房东谈或跟那个店家谈，对我而言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就常常收到一些恐吓。好险的事情就是说有一次比较大规模一点，就是听说是有这种像是翻摊这种举动的。那那个时候呢，我刚好就是去上厕所我刚好正在上厕所，肚子痛，然后所以说我出来之后呢，我就看到我的摊已经收起来了。我想说诶怎么了，然后原来是我的那个隔壁摊的朋友，因为看到他们有人在翻摊了，所以先帮我把摊子先收起来了，然后就没有被翻到。我现在讲起来是很轻松啦，但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活在恐惧当中，就是你只是想要好好的就是做生意，然后就糊口饭吃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赚生活费这样。他真的很年轻嘛，说实话生活也是蛮辛苦的。那也不是说没有在缴钱，我还是缴，就是这个夜市都有这个清洁费，清洁费我也缴了，然后这个租金我也缴了，就是 我有正当的在缴这些东西。我会很希望说可以就是平平安安的就是好好做生意，但是我每一天我都要担心说会不会被黑衣人士就是恐吓啊，或者是真的做出什么行为什么等等的。就那个时候每天都会活在恐惧当中，然后生意也当然说真的会变得很差，因为整个街道被搞成这样子。后来其实你现在去看那个新南夜市啊，其实已经真的没有多少人了，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乱之后，然后而且一乱就是乱了一年两年三年，非常多。好，最后一个故事哦，最后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之前还有做过饮料店，就我刚刚的故事连接着，就是因为我因为不能摆摊了，哦，那不能摆摊了，就是 我租金 我有缴，可是我还是不太能摆这样子，有时候会被人家就是赶走，然后我就很为难这样子。那我朋友也明白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我的错，也不是谁的错，这就是你知道吗，是别人有一些那种纠纷这样子。那他其实也是租客而已嘛，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租约就解掉了。 然后我就去他的店上班了。那我朋友是开了一间这个 Mr. Wish， 我在台中发迹的，因为我现在人在台中嘛，就讲一下。哦，那水果茶非常好喝，我非常喜欢。然后所以我在想说，哎，如果能够做这个饮料，我自己也觉得与有荣焉。但后来忘记的事情是，虽然说很喜欢喝这个水果茶，但是会不会做水果茶，这也就有时候是另当别论。因为那个时候生意其实已经很差了。所以我其实没有足够的单可以去练习到说每一个饮料要怎么做，但是每个饮料大部分都会有 SOP， 就是糖或者是那个茶，然后是哪个茶，然后加多少比例，然后要先过什么，先，然后就 它有一套一套的 SOP， 所以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有一些机器很难，但大部分都我们都可以 cover， 因为生意其实那个整条街都很差，所以有时候就客人就零星零星的来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有时候就帮忙这样。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做没有做很久，好像做不到一个月吧。那那个时候我朋友他就是店长嘛，他就去刚好去外面买东西，然后所以只有我一个人顾店。那基本上那种清茶类的，你就只要倒茶嘛，或者说水果茶那种加多少水果什么，基本上我大部分都知道没有问题。哦，除非你点到一些那种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在点的那种东西，才会真的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运气应该也没有那么差，因为人家就去出去一下下而已嘛。马上果不其然来了一位复兴美工的学生，一个女生就进来，她说：“我要那个热抹茶。”然后我想说，热抹茶，糟糕了，这个天气怎么会有人点热抹茶？因为我们的热抹茶要好像要打什么奶泡，然后要用到那个奶泡机还什么的，那个是很烫东西嘛，然后有一点点危险性，然后又有蒸汽啊什么的，就是对我而言很麻烦，因为我真的没有做过，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然后我也不会做。然后我想说啊，糟糕了，又不懂得怎么跟客人去沟通，说可不可以晚一点再给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做，然后我真的乱调，我就拿一些什么抹茶的粉，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像是那种奶精的那种粉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加一点水，然后加一点糖，然后假装好像有在用那个热热的那个机器，因为那个热热机器有一个部分是加热的，加热的我会。我就把它就是加热，然后我其实很想要偷试喝一口，可是因为那个厨房是开放式的，我没有办法偷偷试喝一下，我不晓得味道是怎么样，但是 ECG 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子，这样我真的是乱做，我没有夸张。然后我就包那个封口嘛，好，然后就给他了。然后我不晓得他是看出我的慌张还是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我都表现得很好啊，然后他就好像当场试喝了一口，他说好像味道跟平常不一样，然后我心里面想说啊，糟糕了，他之前有喝过啊，怎么办？然后我就很故作镇静的就回他说，对啊，因为最近那个配方有改，就总公司那边有说配方要改这样，然后就改成这样子了，所以没关系啊，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我可以退你，因为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是我们自己改了那个口味的，就也没关系，我可以退你啊。我就直接把那个收音机打开，然后我就叮这样子，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有做错，所以我其实很想要赶快就退他钱，什么那个钱也没有多少，我自己在补贴什么也都还好啊，你懂啊，就是然后他就不用了，变好喝了，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好险他还蛮喜欢我的新口味的，我应该把他这个我自己的那个配方我要再把它记下来，然后真的去进一个总公司什么的，应该要去调成我的比例，我的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喝，曾经征服过复兴美工的正妹高中生直接味蕾完全自拔，好不好？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在打工时期呢有一些难忘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你是不是有一些打工时期的难忘回忆呢？如果有的话呢，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分享起来，那么我下次看到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念出来收录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好了，今天节目也在这边告一段落啊，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啊，如果不喜欢的话呢，也请帮我订阅。各位听众们，我们明天见 ，See you next time。